他原来温暖的家，而他离开，他因为爱的缘故，让他可以离开，而能够跟他的丈夫合为一。今天基督在这里吸引我们，他就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他要让我们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离开这个我们所生长的世界，离开这个在我们身上充满的捆绑和束缚的世界，让我们甘心情愿的来归给他，我们愿意来顺服他，愿意来爱他，像他爱我们一样。这叫做基督和教会那合而为一，不再是两个，成为一个，而那个关键是因为他们爱，一个舍己的爱，让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性命，而教会因为他爱的激励，他也甘心舍己，愿意完全的来顺服他的丈夫，就是顺服基督，都是在爱的里面，一个在爱里面的舍己，而能够来让他的妻子愿意甘心的来顺服他，一个也是在爱的里面完全的顺服他的丈夫，而让他的丈夫能够那样子的喜悦，能够那样子的爱他，那个关系是在一个爱的里面啊。弟兄姊妹，就是讲到同为一体啊。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在神的家中，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是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的里面，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在一起，也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敢随便失败，因为我们彼此是成为一个身体，不仅仅是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互为肢体，而且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所以当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一个伤的是伤我们的元首，他也伤我们的众肢体，所以你一个肢体受苦，圣经上说我们全身一同受苦，对不对？当一个肢体荣耀的时候，全身一同快乐。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在纽约那次做那个骨头穿刺啊，他们拿一个大的针管啊，先是做胸腔穿刺去抽骨髓，那么后来呢又到后面要去抽骨头啊，在我这个后面的这个扎进去，我拔出一块骨头下来要去化验，那么小小的一块骨头下来。哎呀，弟兄姊妹，我那一天躺在床上连动都不会动啊，那个腿连翻都不会翻，全身痛，真的是那么一点点下来，一个骨头下来，但是我全身酸痛了一天啊。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息息相关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跟荣耀的神之间，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最直接的关系。所以不要以为你关起门来在家里面，你随随便便对身体没有影响，绝对对身体有影响。不要以为我关起门来在这里爱主亲近主，没有人知道，然后觉得好像很可惜。弟兄姊妹 ，no， 身体是属灵的。当你在那里爱主的时候，全身一块的一起得到祝福。当你在那里埋怨神，在那里批评弟兄姊妹，在那里做伤害身体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身体一定受亏损。达比弟兄啊，就是最近我跟姊妹聚会建议的读那个《基督是我们的满足》这本书的作者啊，他是弟兄会的 leader。那么有一次呢，他出去看望弟兄姊妹。那有一个弟兄他软弱冷淡啊，那么开始喜欢天天去看戏，甚至看一些不好的戏啊，所以我们的弟兄达比弟兄有一天就去看望他，去看望他，去劝他。那个弟兄呢对达比弟兄非常不礼貌啊，他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不要来管我，你管你自己就好，你不要来管我，他很不礼貌啊。我很感谢主，我现在去看望还从来没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过这句话，还知道我度量不够啊。这个达比弟兄听了以后愣在那边一下，然后弟兄非常非常有智慧，生命很好，他说弟兄，他说我是在 mind my business， 但你去看戏你把我也带去了你知道吗，你去看戏你把耶稣也带去了你知道吗，啊，你把全教会都带到里面去你知不知道，啊，那一天对那个弟兄来说是一个开眼，他想我自己软弱，我自己去一些不该去的场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爱主是你的事，我现在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弟兄告诉他说，弟兄你去就是我去，你去就是全教会都去，你去你也把天上的耶稣带着一起去，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 one body。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生活大小的事情都跟身体发生关系，这不光只是在消极方面劝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便软弱，不要随便叫身体受亏损。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个的话，我们这个人应该变得很积极的，因为你所有在正面上的追求，你所有在生命里面的反应，你所有为了神家你的牺牲你的舍己，就算没有人知道，弟兄姊妹对全身都是一个 great blessing， 大的祝福，身体决定因你受益。 所以我们做教会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侍奉，我们在家里面跪在那里为一个弟兄祷告，为一个软弱的弟兄流泪啊，为了教会的事情，我们把事情感谢献给神，为了教会求复兴，在主面前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不跟我们发生关系，也没有一件事情不跟整个宇宙那个伟大的基督的身体发生关系，也没有一件事情不跟这个今天已经坐在天上荣耀的元首发生关系。刚才的诗歌说，荣耀的元首他已经升上高天，他已经登上宝座，他坐在那里，他要赐福给他的子子，他把他所有的福分要赐福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事情，都在爱的里面，让我们愿意爱的关系，我们来保养顾惜基督伟大的身体。第三方面，在这里讲到同盟应许，讲到我们将来在荣耀里面的关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啊，有一天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已经坐在宝座，已经在荣耀的里面，他是 pioneer， 他是先锋，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坐在荣耀里面的那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喜乐。从来没有一个人啊，从来没有一个带着人性能够升天，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但主耶稣他进去了，他是 pioneer， 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是那个标本，他成功表示我们都会成功。所以今天在那里就 等待教会的成熟，当那一天日子满足的时候，他说现在所有受造之物啊，在那个虚空的匣子里面，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啊，但他们在那里叹息劳苦，等候怎么样那个被赎的日子啊，等候神儿子那个荣耀的自由，有一天我们都要被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不要，我们今天坐这个椅子啊，能够坐多久我们不知道，我还不是说我们能够换，说要去换一个教会的椅子坐，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还能够在神的家中每一次每一次坐在这里听到，在这里赞美神，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日子，有一天神要来，他要把我们众人提升，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前途跟神儿子的前途是同一个，伟大的事情，太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从事一件最伟大的使命。今天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身份也是一个极尊贵的身份。所以常常很多的传道人告诉我们，他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是王子训练班，不是去神学院才去教训练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这个伟大的保惠师的底下，伟大的老师的制作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接受王子的训练，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跟基督一同掌权。刚才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23节，他说他已经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现在为万有做，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万有全在基督的脚下，弟兄姊妹，万有也在教会的脚下。只是我们今天这班人活得不像样子是，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平安掉了，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跑到我们的上面去，环境难处都在我们的上面啊，一个人的眼色，一个人的话语，有怎么可以跑到我们的顶上，让我们这边受压，让我们活得不快乐。但是圣经上所定的旨意，不仅仅基督做元首，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今天万有应该伏在你我，伏在教会的脚下，来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在进荣耀之前，他在这里训练我们，他在这里装备我们，他要让我们能够为他执掌权柄在这个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所以当希伯来书十一章在这里讲到信心的祖宗的时候，他们从创世纪一开始，从亚伯，从以诺，从罗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一个一个写下来，这个信心的祖宗，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这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整个圣经的结束到了启示录21章的时候，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城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弟兄姊妹，那个城每一个成分都是你，都是我，就是今天所有蒙恩的圣徒，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宝石的工作，神借着所有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埋怨自己的环境啊！你的那个环境是神特别 design 给你的，我的环境是神特别设计给我的，而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极其宝贵的工作，神要把我们做成宝石， 所以当那一天启示录告诉我们神永远旨意完成的时候，羔羊的心腹圣城新耶路撒冷，哎呀，在天上我们看见一个，当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城从天而降，神永远的旨意借着羔羊和教会完成。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所有的列祖，他们在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因为知道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而这座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我们刚才以弗所书第二章结束所讲的，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座城跟地上的众城完全不一样，它所有的成分都是基督，它整个所充满的就是那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荣耀的前途啊！所以希伯来的作者一个一个个讲，一个一个讲，当他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我若一一诉说时间就不够了。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示太多 的圣者都在这个行列里面，而这个行列他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延续到今天，包括了在座的你，包括了在座的我，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这叫做同盟前召，圣召在这里召我们，要叫我们跟这件事情有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最后的这句话，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一章啊，324页，我们请读39节跟40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你看见了没有？列祖啊，在这里虽然被神数算，但是他们仍然在那里等候一件事情，等候你我，等候教会的成熟，等候教会心腹装饰整齐啊！所以他们如果不能够跟我们一同得的话，他们就不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想象今天在天上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但以理、摩西，我们所有熟悉的圣经的名字啊，讲到尼陀生弟兄，讲到保罗啊，讲到盖恩夫人，讲到这么多我们熟悉的人，他们都在天上等候着我们。他们知道神正在经营建造一座伟大的城，而这座城还没有完全以前，他们都不能够完全，他们在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在时间的里面有一天出现，而在时间的里面过了几十年啊，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神把他永远的旨意要向我们开启，而神把我们这个小小的人也放进了这个从永远到永远的旨意里面。所以你说我是在19多少年几月几号生的啊，这是我们说，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呢，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的民类啊，神就拣选的立民，神就拣选的谁。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从永远到永远里面，神在创世以前，神拣选的我们。而当神创立世界之后，随着时间，西元前多少年，西元前3000年，西元前2000年，西元前1000年，然后主耶稣来了，然后西元后500、1000、1900、1950几年，哎，某一个人生出来了。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地上，然后过了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个人走了，别人围绕着我们旁边啊，看我们最后一眼，然后把我们放到土里面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在这么长的时间的里面，我们出现了这么短的一段，但是却在这短短的一段里面，我们却能够跟神永远的旨意挂上去，我们却能够在这里有机会得着神永远的生命，我们却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跟神那个荣耀的计划，历代以来神所隐藏的计划，或者说这万世以来所隐藏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能够发生关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大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原谅我说我没有觉得基督徒要过消极的生活，但是说老实话，我们地上很多的追求没有那个必要。前一阵子我读了一篇属灵的书，有一句话很摸着我，他说如果我们的忙碌叫我们这个人失去安息，如果我们忙碌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烦躁，我们破坏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远超过了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神不可能照着我们要把我们逼到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家人，没有时间去追求主，没有时间去过正常的生活。他说神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如果那个忙碌叫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烦躁，整个人失去安息，整个人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亲情，破坏了更破坏了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不是神要做的，就是今天我们做的太多超过了神要我们做的，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就来到一个点上，就是我们需要去 review， 重新 evaluate 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这么多忙碌的事情，哪些东西是神真正要我做的，哪些东西是真正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有许多事原来我说都不需要，对不对？今天家里面做菜没有盐巴，用酱油带一下也可以，夫妻两个不要再忙碌累得要死，为了说没有盐巴你给我出去买个盐，然后吵起来，对不对？吵了以后晚上又睡不着觉，第二天上班又上不下，何必呢？许多的事情没有那么 absolutely necessary， 没有那么绝对非要不可。孩子一定要学这么多东西吗？他不学这个他将来人格就会缺陷吗？他将来不学这个他就不能够拿诺贝尔奖吗？还是他弟兄姊妹，我有很多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为什么把人弄得这么忙？如果要孩子学一样东西，或者你如果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和目的在，弟兄姊妹，有属灵的价值。如果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活在失迷的里面。我们要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保罗写的这段经文以后，他很重要的意思啊，他的这个历代以来所隐藏的旨意，就是那个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提一下就好了啊。他说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个恩典。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人啊。他在这里虽然说传给外邦人，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传给众人，传给 万民啊。他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人，而第二个要使众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他里面的那个奥秘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如何安排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保罗在这里把这个启示出来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个要叫我们能够得着承受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在基督里面，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他不仅仅只是把外面的福气给我们，他说他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着。哥罗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目的，让我们这个活在丰富的恩典里面啊。保罗说教会是他的身体，讲到我们今天教会站在一个地位上，我们在这里承受头承受元首一切的丰富。就诗篇说到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他说到什么，像贵重的油，讲到圣灵全备的祝福，那个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头上，从元首的头上啊，他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流到全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保罗这里把这么多的真理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站的地位是一个蒙恩的地位，好，是一个承受丰元首丰富的地位，要把基督那个 unsearchable 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我们，让我们来 inherit 来承受它，大的事情啊。也就好像主把他的 credit card 会把他的空白支票签过名交给我们，那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用。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了用 credit card 在家里面吵架啊，这个因为有人用的很没有 limit， 很没有节制，所以呢每个月到底的时候那个账单都一大堆啊。所以以前有一对夫妻，两个人常常吵架，吵架到最后有一天他们决定在他们那个大吵架完了以后呢，他们发现他们的问题关键在这张 credit card， 因为不需要交钱嘛，只要刷一下签个字，从小就会签字，大人都小孩都会的，签个字很容易啊，东西就带回家了。可是就在月底那个账单来的时候，夫妻两个就吵起来。就后来他们那天晚上决定要重修于好啊，就点了蜡烛，预备了很好的晚餐，两个人在烛光底下要重新恢复关系，然后两个人彼此这个约法三章之后，一起拿起剪刀来把那个credit card剪掉。从此以后两个人感情进步很多， 只为了这张 credit card 吵了很多。所以以前准备这么一个笑话，但是有一个人这个还蛮有钱的，他有次跟他朋友讲，他说我的 credit card， 因为他很有钱，他就是拿那个 gold card 啊，他说我的那个 credit card 掉了啊，被这个小偷拿去用。他的朋友说，那还得了，你还不赶快去报警啊，他你应该赶快去报失，这个东西就不应该算你的。那个人笑一笑，他说我觉得不要报比较好。他说因为小偷用的比我太太少太多了。娘的，您可不去报。啊，弟兄姊妹，今天神把这个真的是 gold card 交给我们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属于我们。保罗的那么多的角度，圣经上的作者这么多的应许都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把他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神听祷告啊，神保护我们。弟兄姊妹，这都是想到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叫保罗传这个是要把神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要让他们现在可以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换句话说，要叫我们真正的认识看见神的奥秘，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基督徒不要只活在第一关，要活在第二关。第一关是爱，真的是能让你觉得神爱我们，对不对？有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丰富的祝福。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被第二个点抓住的话，你在这里碰到了一个更深更伟大的爱。我是谁，他不仅仅愿意赐福把恩典给我，他居然把我放在一个这么荣耀的地位，把他自己托在我的手中。就是以赛亚书43章讲的，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了我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的。神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要叫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彰显。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别人找不到神，找不到耶稣，但是别人要在神的家中，要在你我的身上能够看见神，这是一个伟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仅仅要领受恩典，我们要在这个伟大的旨意里面能够有份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啊，那么他的孙女要过生日，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孙女，他整个的爱都在他这个孙女身上啊。所以呢，他就去找了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珠宝家。那这个珠宝家呢，他不光做的珠宝这个品质很好啊，而且呢，他的这个设计，他非常用心去设计啊，去针对你个人心里面最想要的那个方式去帮你设计啊。所以呢，这个富翁就写了一封信，就给这个珠宝商，他说我的孙女快要过生日了啊，他说能不能请你帮他设计一个很好的礼物，一个戒指，他说我要送给他。那这个珠宝商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就读这个人的信，他就试着去了解这个人真正想要给他孙女的那个是什么。就他就拿了一个 marker 在这里画，他有一个字出现了5次，就是最亲爱的 dearest， 就是最亲爱的 dearest， 7个字他这个字呢出现了好几次，因为他前面说我要送给我的孙女，底下呢就不再讲孙女了，每一次讲到他的孙女就用这个我最亲爱的那个。所以呢，这个珠宝商马上就 catch 了这个大富翁的心里面，他最爱的那个就是他的孙女啊，所以他就帮他设计了一个戒指。那这个戒指上面有7颗宝石，第一颗是 diamond， 那么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那么中间呢有2颗是一个弄这个翡翠，弄玉做的绿色的啊，其他的有紫色的宝石、有红宝石、有蓝宝石啊，那个就这样放在这边。所以当他做好的时候呢，那旁边人就问他。他说你这里有7颗宝石，为什么有中间有2颗是相同的，是 emerald， 就是那个翠玉啊。那他才告诉人家，他说因为这个富翁他一直想送给他最亲爱的这个，所以呢他就弄了7颗宝石的第一个字母，第一就是 diamond， 一就是 emerald， 就是那个翡翠那个玉啊，然后呢 D-E-A-R-E-S-T， 所以中间一出现了2次，所以有2个一啊。所以他说这个戒指呢就是提醒他的孙女，他是他祖父心中最爱的那一位。所以当他把这个东西弄好以后，就寄回去给那个大富翁，然后跟他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子设计，告诉了他。啊，那个大富翁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高兴啊。那弟兄姊妹， 当他的孙女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漂亮的戒指，这个宝贵的这个戒指，这些的宝石虽然可贵，但是这个宝石背后还有一个 message 在那里，告诉他说他是那位最蒙爱的那位，在那个背后有一个爱，有一个信息要传给他，不管只是得到这个宝石。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是的，这是宝贵，但是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就是在那个爱的背后，要让我们摸着一个 message， 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像我这样子的人，神还爱我，神还高看我，神还要使用我。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 message 以后，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使得，就是我最后讲完这节就完了啊。第十节他说，能够知道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么底下讲到他真正的目的啊，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然后换一句话说，神整个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结果，就是今天是借着教会，要叫天上执政掌权的，要叫整个万有能够知道神的伟大，知道神的计划，知道神的智慧啊！所以这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讲的，他教会是他的身体，不仅仅在这里承受元首的丰富，教会也是那个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太大了，要为耶稣做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从我们的身上活出他，从教会里面来彰显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再隐藏的奥秘。我在主的面前真的很遗憾自己的词穷啊，也很遗憾，我是觉得今天这些枯燥，听起来很枯燥或者很艰涩的信息啊，我是觉得也很少人传，但是我觉得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神历代以来隐藏着，而如今启示出来。但是人读圣经，人聚会，常常希望得到的只是得到一点点安慰，得到一点点的喜乐啊！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注意到神在我们身上，神在整个万有，在整个教会的身上，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到底在为什么而活着？这是大事，所以我们要求主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求耶稣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啊！所以我们最后再来唱255首，我们就有一些祷告。这条歌我们应该站起来唱哈，因为大人的子民不应该坐着懒懒的啊，我们站起来唱。为我们弹一遍好了。